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12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在赞中经祈祷活动中指出，我们做了多少谴责，耶稣却不指责我们。教宗关心海地人民，人人应当为和平与修和贡献己力。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表明，教宗为乌克兰请求谈判的勇气。耶稣深知我们的软弱和罪过，但他不因此指责我们，却拥抱我们的生活，为让我们脱离罪过，拯救我们。教宗方济各3月10号四旬期第四主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如此表示，他邀请信众想想，耶稣来到世界上不是为了谴责世人，而是为了施予救恩。当天的福音记载了耶稣善师与尼科德摩这名法利赛人、犹太人首领的对话。耶稣向他解释了自己的使命。教宗阐明，基督经常表现出他能看透人的心灵和思想，揭穿他们的意图和矛盾。在耶稣前没有任何秘密，他读透人心，读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这能力令人感到不安，因为如果加以滥用，人们会受到伤害，暴露在无情的判断下。天主深知我们的软弱，他要是无情地判断我们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得救。但是他非但不指责我们，还拥抱我们的生活，好让我们脱离罪过。他没要我们接受审判，不对我们做出裁决，他希望我们没有一个人会丢失。上主注视着我们每一个人，那目光绝非一种令人眼花缭乱、叫人看不清楚的灯塔强光，而是温和灯泡的柔光，有助于我们看见自己内在的善，让我们对恶有所察觉，从而改过自新，在上主圣宠的支持下得到治愈。我们蒙召效法耶稣的榜样，尽管我们大家很容易互相判断，教宗最后总结道，让我们想想自己，多少次我们多少次指责他人，多少次我们喜欢说他人的闲话，搬弄是非。我们要祈求上主赐给我们所有人这个慈爱的目光，让我们能像他注视我们每个人一样看待他人。愿圣母玛利亚助佑我们，为彼此的益处着想。教宗方济各3月10号主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为打击海地的严峻危机和近日发生的暴力事件表达了他的担忧和痛苦。教宗表示关怀多年来深受磨难的教会和亲爱的人民。我邀请在永远圣母的转求下继续祈祷，愿各种暴力得以停止，人人贡献己力，增进国家的和平与修和，并得到国际社会更新的支持。在最新一轮的帮派暴力浪潮后，海地首都居民寻求自救，联合国警告称，武装分子以总统府和警察局为攻击的目标后，这座城市已被包围， 犯罪团伙已经控制了太子港的绝大部分地方，以及通往国内各地的道路。他们近日引发混乱，要求总理亨利下台。在帮派袭击了至少三个警察局后，警方和总统府卫兵正在努力夺回对首都若干道路的掌控权。加勒比海领导人呼吁周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海地局势。太子港的主要港口已经关闭，封锁了数十个装满粮食和药品的货柜。与此同时，联合国官员指出，该国半数以上的居民粮食不足，140万人正在忍受饥饿。自从2月29号海地众帮派开始协调他们的袭击后，已有数十人被杀害，超过1.5万人被迫抛弃家园。同时，总理亨利在肯尼亚催促该国在联合国的支持下派遣警力，打击海地的帮派。国际安全机构全球卫士的情报主任巴拉德表示，海地的情况很糟糕，帮派正试图填补权力的空白地带。海地的学校、银行和大部分政府机关目前依然关闭。教宗关于乌克兰的谈话意在要求停火，并再次提出进行谈判的勇气。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3月9号回答几位记者的提问，做了上述表示。这些提问是关于当天提前发表的教宗方济各接受瑞士广播电视公司记者专访。布鲁尼解释，教宗对这个饱受折磨的国家心愿已包含在2月25号诵念三中经活动的讲话中，那是这场战争爆发2周年的隔天。他强调对乌克兰人民最深切的关怀，他的心愿是创造外交解决途径的条件，寻求公正且持久的和平。布鲁尼说明，教宗使用白起一词是引用采访者提出的这个图像，借以指出停止敌对，有谈判的勇气达至停战。在访谈的别处谈到另一场冲突的情况，但也针对每个战争的情况，教宗明确表示谈判绝不是投降。在这次专访中，记者布切拉问教宗，在乌克兰有人呼吁勇敢投降，举起白旗，但其他人说这将使强者合法化，您怎么看？教宗的回答是，这是一种解释，但我相信真正强大的人是那些能够看到局势，考虑到人民，并有勇气举起白旗并进行谈判的人。今天你可以在国际力量的帮助下进行谈判，谈判这个词是勇敢的词。当你看到你被打败了，事情没有进展，就要有谈判的勇气，你会感到羞耻，但如果你继续这样，最后会有多少人死亡呢？情况还会更糟。及时谈判，寻找一些国家作为调解者，例如今天的乌克兰战争就有很多国家愿意调停，比如土耳其。在情况变得更糟之前，不要以谈判为耻。因此，教宗的话语是引用采访者提出的一个图像，所强调的是他在这2年中一直发出呼吁和公开表明的立场，那就是以对话来对抗战争疯狂的重要性，以及把担心平民的命运放在首位。梵蒂冈发言人强调，教宗的心愿就是这几年不断重申的，也是最近在冲突爆发2周年之际所强调的。教宗在那个机会上说，我再次向饱受折磨的乌克兰人民表达最深切的关怀，并为他们所有人，尤其是许许多多的无辜受害者祈祷，恳请重新找到些许人性，好能为外交解决方案创造条件， 寻求公正且持久的和平。二月初，教宗方济各接受瑞士广播电视公司记者布切拉为文化杂志《克里谢》以白色为主题所做的专访。在访谈中，教宗谈及乌克兰战争，以及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正在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在加沙地带的情况。访谈内容于3月9号提前公布，并将于3月20号由瑞士电视台播出。以下是访谈节选。记者问，如何找到一个指南针来帮助我们理解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正在发生的事情呢？教宗答道，我们必须继续前进。每天晚上7点，我都会给加沙的教区打电话，那里生活着600人，他们讲述他们所看到的。那是一场战争，而且战争是由双方造成的，不是一方。负有责任的是那进行战争的双方。然后不仅仅是军事战争，还有游击战，比如说哈马斯的游击战。这不是军事行动，这是一件丑陋的事情。记者问道，但是我们是否应该对调解失去希望？教宗答道，让我们看看历史，我们经历过的战争最终都以协议告终。记者问道，在乌克兰有人呼吁勇敢投降，举起白旗，但其他人说这将使强者合法化，您怎么看？教宗答说，这是一种解释，但我相信真正强大的人是那些能够看到局势，考虑到人民，并有勇气举起白旗并进行谈判的人。今天你可以在国际力量的帮助下进行谈判。谈判这个词是勇敢的词。当你看到你被打败了，事情没有进展，就要有谈判的勇气。你会感到羞耻，但如果你继续这样，最后会有多少人死亡呢？情况还会更糟。及时谈判，寻找一些国家作为调解者。例如今天的乌克兰战争，就有很多国家愿意调停，比如土耳其。在情况变得更糟之前，不要以谈判为耻。记者问道，您自己也毛遂自荐促进谈判吗？教宗答道，我就在这里，我给以色列的犹太人发了一封信，反思这种情况。谈判永远不是投降，这是一种勇气，为了不让国家走向灭亡。乌克兰人有着他们的历史，可怜的乌克兰人在斯大林时代遭受了多少苦难。记者问道，白色是纯洁和无瑕的象征，您最典型的服装就是白色的，这个传统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教宗要穿白色？教宗答说，那是从一位道明会教宗开始的，他穿的是道明会的会服，也是白色的。从那时起，所有的教宗都穿白色。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庇护五世被葬在罗马的圣母大殿，从那里开始，教宗穿白色的传统就诞生了。记者问道，对于教会来说，白色的主要意义是什么？教宗答说，教会在复活主日、圣诞主日等时候使用白色的祭服，白色也象征着喜乐、和平和美好的事物。例如在葬礼弥撒中使用紫色的祭服，白色意味着喜乐与和平，在圣诞期、复活期使用。记者问道，战争总是与黑暗、阴影联系在一起。教宗答说，战争总是黑暗的，总是阴暗的，这是黑暗的力量。当我们谈论白色时，我们会想到无辜、善良和许多美好的事物，但当我们谈论黑暗时，我们就会想到黑暗势力。 我们无法理解的事物，不公正的事物。圣经谈到了这一点。黑暗有一种强大的破坏力。记者问道，白色也是一个中性的颜色，当不同的意识形态甚至不同的人之间存在冲突时，中立性对您来说是一种价值吗？教宗答说，非常重要的价值，在我们的生活基础上，我们可以谈论白纸，人们不说黑夜、绿叶、黄旗等等，当谈论到要书写的页面时，那是一张白纸，每个人都必须在白色的生命纸张上写下自己的决定。生活是一张白纸，如果你能在那纸上写下美好的事物，它就会很美好。如果写下了丑陋的事情，那页纸就不会美丽。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自知之明第一部分。我们首先列举一则生活情况，然后探讨什么是自知之明，再而探讨自知之明的重要性。苏佩虽然已年过七十，他仍是精力充沛，学习新事物的能力极好。他是团体内一位积极分子，常常很大方地投入对团体的事务和服传。一天在团体分享中，他说他对家中的外籍家务助理很有意见，他们的关系可说恶劣之极。他向儿子投诉家务助理的不是，可是多次的投诉无效，反而招致儿子的反感。他认为儿子及媳妇偏袒家务助理，他感到极受伤害，被儿子及媳妇忽视，很不快乐。母子关系变得很紧张。直到有一天，又因家务助理之事，儿子跟他摊牌说，如果他受不了那家务助理，他可以搬出去，另找住处。他们需要那家务助理照顾他们的两个小孩，因为那两个孩子只是听那家务助理的话，这样他们夫妇两人才能安心外出工作，下班后也可以有比较可以放松的时空。苏佩听了这通牒后，内心非常难受，很伤心。在这难以承受的痛苦下，苏佩回顾他的生命旅程。他是一位两个孩子的单亲母亲，自丈夫去世后，尽心尽力把孩子拉扯长大成人，供书教学，曾到外国居住多年，并任职一家大企业的一单位主管。他办事一丝不苟，对己对人对事严格要求。就在这一刻，一个思想触动了他。他猛然醒悟到，孩子长大以前的他，为了生活，为了孩子，曾如何的拼搏，而那位家务助理好像是他在以前工作的下属翻版。他开始调整自己对家务助理的观念和态度。经过多个月的努力，苏佩慢慢地看到内心的平安。即使那家务助理 工作态度、方法为他都是不合格。苏佩也可以保持他的内心平安，情绪不受到被冲击。换言之，苏佩渐渐地培养他的自知之明的能力。按心理学的定义，自知之明是指认识到自己与他人不同的能力，同时评估自己的想法、感受和信念，就是有能力可以利用自己的感官和经验来了解自己的情绪，并帮助做出明智适当的选择。自知之明是关于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是谁。我们透过反思了解自己的行为、情绪和价值观，并利用它们来建立自我概念。简言之，自知之明是我们告诉自己我们是谁的故事。我们可能已经知道自己最喜欢的颜色或冰激凌的口味，但自知之明比这更复杂。从本质上来讲，它实际上是关于检视自己的思考过程、信念、价值观和行为。自知之明就是自己知道、认识自己的里外是什么样子的，正所谓达至表里合一。无论如何，自知之明为我们的人格与信仰成长都是很重要的，因为自知之明是人类的基本组成部分，特别是当人利用内心的思想和意识时。如果这一个基本的人类特征不常被使用，人的心理健康也会受到影响，导致低自尊的心态。长期的低自尊会损害心理健康，引发敌意、社交退缩、忧郁、焦虑或饮食习惯紊乱，甚至无法认识到自己的优势，并且会降低生活质量。自知之明为我们的生活是重要的，因为它让我们发现或体认出在每天生活中的情绪变化。一旦意识到引发情绪变化的原因和过程，我们就可以拥有控制权，让自己决定选择更符合真实自我的改变。因此，自知之明对我们要生活的愉快平安有很重大的正面影响。
自知之明有哪些益处呢？自知之明有以下的益处，我们一一列出。自知之明能自我接纳，当我们了解自己时，可以采取措施接受自己的性格特征，并表现出更宽阔的自我同情心。自知之明能提高自尊，当我们学会爱自己时，会更善待自己，并期望其他人也能这样做。自知之明能减少自我怀疑，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在任何特定的时刻需要的是什么，所以若要做决策选择时会感到更容易。自知之明能帮助我们做出更好的决策，因为我们选择的决策符合我们核心价值和信念，让我们更接近人生的目标。自知之明能改善身心健康，了解自己是自我保健的一种形式，这将改善我们的整体健康，包括社交、心理、身体等各方面。自知之明提升情绪智商，当我们了解自己的情绪时，会更容易同情他人。自知之明能发展正向的自我认知，自知之明不只是强调我们的缺点，也知道是什么让我们成为更成熟的人。 自知之明能更好地自我控制。当我们怀有自知之明的意识时，冲动就会消失。我们将了解触发情绪激动的因素，并学会不要做出消极反应。自知之明帮助我们有目的的生活。自知之明使我们能够对自己的生活做出决定，而不是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从上面苏佩的具体例子分享，可以看到苏佩在生活中相当痛苦和严重的负面经验，使他陷入差不多与儿子关系破裂的情况，被赶出家门，迫使他要对自己要有更深认识的经验。这经验为他是一个成长的新契机，让他从身心灵受着紧张的压力下得到释放。虽然他年岁已不少，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能愉悦地欢度晚年生活。正如孔子所说的，人生七十随心所欲，因为他更认识自己，掌握了自知之明之道。在这，自知之明就是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做自己能做到的，接受平凡能让人活得更从容。我们不只是从西方心理学的范畴内了解自知之明，也可以从中国古代的历史故事中去体会到。总之，自知之明让人不用勉强改变自己的行为去迎合他人，人的自知之明让他的生活有内在的平安、自主、自尊和自由。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自知之明第一部分。我们首先列举了一些生活情况，然后探讨了什么是自知之明，再而探讨了自知之明的重要性。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自知之明第二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心得，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劳德都耶稣斯基督斯。